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最近我们教会所在的阿拉米达县，因为已经被放在州县的观察名单上面超过三天，所以我们在教会的聚会就受到这个7月13日发布的州卫生官员命令的这个限制，不能够在教会内举行聚会，所以我们必须要停止最近开放的主日崇拜聚会，继续用线上的方式来聚会。由于州政府的决定完全是按照当时的疫情而定，没有什么规则可循，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在教会的聚会。不过不管如何，我们还是会继续提供线上的聚会，以便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神。虽然说在线上也可以敬拜神，但我总觉得不如回到教会去敬拜神。那么在这个周三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真的非常觉得非常心痛，因为我们所做的防护措施实在是很好，所以不能回去只是暂时的。我相信不久将来我们还是可以再回到教会聚会，希望我们都不要以线上的聚会为满足，我们都要朝着那个回到教会聚会的那个方向。那么最近虽然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坏消息频传，但是也有许多的好消息，像是医护人员更加懂得如何来治疗病患，不但可以让病人早日康复，而且死亡率也降低许多，再加上疫苗的开发也已经有一些的发展，所以我相信应该是会越来越好。我们不需要为目前的疫情而感到恐慌，只要做好个人防护的措施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9章跟第10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9章和第10章，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就挑一些段落来念。撒母耳记第9章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斐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第15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丘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 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策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极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的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十七节，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个人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也感谢你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最近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更加的严峻我们的政府似乎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也不知道可以如何帮忙，恳求你来怜悯我们早日止息这次的疫情，好叫我们可以恢复往常的生活。现在也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您的手中，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 能够因你的话蒙福，恭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接纳神出人意表的拣选。在这之前，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要为他们立王来治理他们，他虽然不喜欢他们的这个要求，但因着神的吩咐，他还是愿意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尽管如此，撒母耳也没有用人的方法来为他们选出王的人选，他既没有召开选王的大会，公开的在那里征召人来做王，他也没用选举的方式让人互相推举来做王，他更没有自己去举荐任何人来担任王的职位，他乃是等候神对人的拣选。所以当撒母耳接受他们的要求之后，他并没有立刻采取任何的行动。从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撒母耳照常的服侍，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就算要为以色列民立王来治理他们，这个王也应该是要由神来选立，而且必须要在神的带领底下来治理百姓才行，不是由以色列民他们自己来选出他们的王，因为这个人做王的权柄并不是来自于以色列民，也不是撒母耳赋予他这样的权柄，乃是神赋予这个王做王的权柄。因此呢，这个王的产生应该是由神来拣选，而不是由人来选举。这就是撒母耳没有利用人的方法去为他们立王的缘故。可见撒母耳和以色列民只需要等候神给他们做王的人选，并且接纳神所拣选的人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去寻找合适的人选，也不可以去批判神所拣选的人，因为即便神所拣选的人是出人意表的，神的子民呢也应该要去接纳神所拣选的人。从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和第十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所拣选的第一位以色列王是扫罗，而且神对他的拣选是出人意表的拣选。为什么我们说神拣选扫罗诸王是出人意表的拣选呢？因为他是发生在日常的工作中，许多人可能会认为神要拣选一个人做王，一定是在一个特别的场合，或者是有什么神迹奇事发生，但是神拣选扫罗做王，却是发生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而不是什么重要的机会。对于当时的人而言，驴子走失以及去寻找驴子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神却借着这件既平凡又常见的事情来选立一个王，这就是神出人意表的拣选。同样的，神今日对我们的拣选也是常常是发生在日常的工作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到什么特别的场所，或者是做什么样特别的事情，才能够经历到神的拣选。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人的拣选有时候是在特别的情况底下，但是许多的时候都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只要去留意一下神的拣选，然后回应 啊，神的拣选就可以了。神对扫罗的拣选之所以是出人意表的拣选，主要是因为它是发生在日常工作当中之外呢，也是因为扫罗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在当时以色列中并没有王，就算以色列的长老已经向撒母耳提出立王的要求，扫罗他可能也不知道，也没有这样的期待。这个我们从撒母耳记上9:21所说的话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扫罗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谦卑，而是他真的是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如果你去读士师记的话，你就会知道，在这之前，在便雅悯当中曾经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不齿的事情。当时有些基比亚人轮奸了一位利未人的妾。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他支派的人要便雅悯人将毁徒交出来，他们却是不肯。这就导致于其他的支派几乎要把便雅悯支派给灭绝了。这件事情实在是便雅悯的一大耻辱，而扫罗更是来自于基比亚这个地方的人。所以如果是让以色列人自己来选王的话，他们大概连想也不会想要去选这个地方的人出来做王。因此关于做王的事他自己也应该连想都不会去想。所以神从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选出一个人来做以色列王，这件事情不但是出乎扫罗的意料之外，也是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之外。如果真的要选一个人做王的话，从犹大或以法人的支派可能会比较不会出人意表，因为犹大跟以法莲支派都是比较强大的支派，特别是犹大支派往往是领头的支派，所以如果是出自这个犹大的支派，应该比较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神对撒母耳的拣选之所以出人意表，除了是因为它是发生在日常的工作之中，以及扫罗并没有这样的期待之外呢，也是因为扫罗本身有许多的缺点。保罗有什么缺点呢？灵性不佳。扫罗有什么缺点呢？灵性不佳。扫罗本人并不太注意属灵的事。对于属神的这个群体而言，王的人选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追求属灵的事物的人，而不是一个不太追求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扫罗并不太注意属灵的事呢？因为在9:6记载，扫罗他的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到这个时候，先知撒母耳他已经在以色列当中传讲神的话几十年了，所以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但扫罗似乎是从别的星球来的，对撒母耳竟然一无所知，还需要他的仆人来告诉他有一位神人可以给他们指点迷津。可见扫罗在平时 可能只专注于自己的事，并没有参与或者是去注意属灵的事情，因此呢，他也没有注意到沙漠的存在，更没有想到要去找他指点。此外呢，当他受灵感说话的时候，素来认识他的人呢，也很惊讶的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呢？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可见扫罗的属灵光景应该是不怎么样，不然的话怎么会认识他的人会有这样的批评呢？既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要立王，当然是要找一个灵性好的人，或者至少是有追求的人，而不是对灵属灵的事漠不关心的人。所以如果从灵性来看立王的事，神拣选扫罗做以色列王的确是出人意外之事。扫罗不但灵性不佳，而且也心性胆怯，当他被撤出要当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却胆怯地躲起来，想要逃避做王的责任。虽然有些人说他是因为谦卑才如此，但如果是谦卑的话，实在没有必要把自己藏起来他有更好的方式可以来表达谦卑，比如说当众说明自己没有办法当王的原因。他把自己藏在器具中，只会给人没有担当、不敢面对现实的感觉。更何况神早就已经借着撒母耳给他一些的征兆，并且私底下告他做王，所以他应该有心理准备才对他不应该临阵脱逃。更何况神在这里再一次借着撤迁的方式给他一个做王的印证，他还想要逃避这件事情，这不是胆怯又是什么呢？可见从扫罗的胆量来看的话，他会被拣选做王的确是出人意表。扫罗除了灵性不佳而心性胆怯之外，也缺乏资历。在此除了提到扫罗是大能的勇士的儿子之外呢，并没有提到他有任何的领导的资历像是做族长啊、做什么长之类的经历都没有提到。我想这或许就是他被选为王的时候之所以胆怯的原因。如果他有做领袖的经历，或者有做这样的准备的话，应该不至于会躲起来，因为当领袖在遇见事情的时候是不会选择逃避而是会选择去面对他的。可见从领导的资历和准备来看，扫罗被选为王的确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虽然说神对扫罗的拣选是出人意料之外，但由于他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人就应当要接纳他。大卫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即便当他受到扫罗无理的追杀的时候，他有机会除掉他也不敢动手去把他杀害。同样的，今天不管一个人受到神的拣选是多么的出人意表，我们也应当要去接纳神所拣选的人，因为当我们接纳神所拣选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接纳神的主权，反之我们就是不接纳神的主权。至于神所拣选的人是否能够胜任甚至于在做错事之后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应该都是要用神的方法去处理，而不是用人的方式去处理。虽然扫罗在人看来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但神之所以会拣选他一定有他的道理比如他是勇士的后代， 他人高马大，他顺从父亲的吩咐，他愿意听仆人的建议等等。可见，如果我们可以去看见他的优点，他的确是有作王的一个潜能的。如果我们继续读《沙漠记》上第十一章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扫罗的确是可以带领他们征战得胜的。所以虽然在人看来神对他的拣选似乎是出人意表，但是如果他可以继续来信靠神的话，他也是可以升任以色列王的这个职务的。那么谁需要来接纳神所拣选的人呢？当事人扫罗自己那么神怎么样帮助他可以接纳这个神对他的拣选呢？神给扫罗一些的征兆，好叫他可以相信神对他的拣选第一个征兆就是神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见扫罗他原本是为了帮父亲找驴才出来的，那么他也是为了找驴才去找先知的。但是在沙漠记上第十章的第二节，先知却预先告诉他说，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策靠近拉结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可见先知借此来提醒扫罗，他要找驴这个问题神已经帮助他解决了，这就是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王的征兆之一。那么这个征兆跟神拣选扫罗做王有什么相干呢？扫罗在此连要找回丢失的驴这件家常便饭的事都解决不了，那么他将来做王势必要遇到更大的问题，他怎么能够去解决更大的问题呢？那么在此神就是借着驴被找回来这件事情来提醒他，只要来信靠神，神就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所以他只管接纳神对他作王的这个拣选，其他的事神可以帮助他来解决。同样的，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能够看见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接纳神对我们的拣选，不会在那里推脱自己能力不足或者用什么样的借口来拒绝神对自己的拣选。神给扫罗的第二个征兆是神可以供应他的需要。扫罗跟他的仆人出门在外已经有一段时日，他们所携带的粮食可能也吃得差不多了。在这样的时候，神却透过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给扫罗两个饼，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先知撒母耳就已经先告诉他了，好叫他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相信这是神的作为。我相信当人在考虑是否接纳神的拣选的时候，不但会考虑自己是否能够处理神所托付的事情，而且也会考虑到生活上的需要。在此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征兆来提醒扫罗，神可以供应他的需要，他只管接纳神对他的拣选就可以。同样的，当我们要接纳神的拣选来参与服事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个生活上的考量，但是当我们能够看见神 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无所顾忌的来接纳神对我们的拣选。神给扫罗的第三个征兆是神可以加添他的力量。当然要接受神的拣选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自己是否有力量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在这里我相信扫罗也不例外，没有错，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的确是需要考虑自己的能力，但是如果有神的同在，有神加添给他力量，那么就不存在自己是否有力量去完成的问题。因为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神的力量却是无限的。所以神在这里透过他的灵来让扫罗感受到他的同在，来加添他力量，好叫他能够来接纳他对他的拣选。而且呢，这件事情在发生之前，神就已经透过撒母耳预先告诉扫罗他会在什么地方遇见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被神的灵感动说话，这就可以作为神拣选他的一个征兆。同样的，今天神的灵也会感动我们，使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并且会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力量去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因此当神的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顺服的接纳神对我们的拣选。除了当事人扫罗需要接纳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王之外，神人撒母耳也需要接纳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连他都不能接纳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去立那个人为王。神是如何让撒母耳可以接纳扫罗做以色列王的呢？神乃是透过他的话。在撒母耳记上九章十五到十七节说，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啊，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撒母耳还没有见到扫罗的前一天，就已经先告诉他这件事情了。可见神透过预言来让撒母耳知道，他将要遇到的那个人就是神所安排要做以色列王的那个人。不但如此，在隔天扫罗还没有走到撒母耳跟前的时候，神就先指出那个人，让扫罗知道那个人，让撒母耳知道扫罗就是那个人。由于撒母耳他非常熟悉听神的话，而且也相当的顺服神的话，所以当神对他说话指出神所拣选的人之后呢，撒母耳就接纳神所拣选的人没有任何的意义。除了当事人扫罗以及要高立扫罗做王的神人撒母耳需要接纳神所拣选的扫罗为以色列王之外呢，神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也需要接纳这件事情。那么神如何让他们来接纳这件事情呢？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呢，撤迁呢是他们寻求神旨意的一种方法。所以呢， 撒母耳就将以色列再一次召聚到米斯巴这个地方，在神的面前撤迁，结果当然是撤出扫罗来了。就如箴言书16章33节所说的，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不容置疑的，扫罗正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王。虽然说直到撤出迁来的时候，扫罗仍然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王，而且有一些的匪类的也瞧不起他，不肯接纳他做王。然而最重要的并不是有些人不能够接纳神出人意表的拣选，而是当事人自己能不能接纳自己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如果连当事人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么其他的事情就不用说了。至于其他人是否能够接纳神所拣选的人呢，这件事情并不影响神的拣选，只是会影响那些人与神所拣选的人彼此的配搭服侍而已。因此如果人想要与神同工的话，就应当要接纳神所拣选的人，并且与他一同配搭服侍，这样一来就可以让神的旨意在这个群体里面成全。如果神所拣选的人做得不好，神自然也会将他淘汰，用别人来代替，就像神后来也用大卫来替代扫罗一样。弟兄姐妹，今天神仍然在做出人意表的拣选，而你很有可能就是神所要拣选的那个人。当神拣选你的时候，即便是出乎你或别人的意料之外你都应当要接纳神对你的拣选，好叫神旨意可以行在你的身上。此外，当神拣选某个人的时候，就算那个人让你非常感到意外，也应当要接纳神所拣选的人，并且好好的与他来配搭服侍，好叫神的旨意可以在那个人身上在你所服侍的这个群体里面可以运行。盼望不管神所拣选的人是否出人意表，我们都能够去接纳神所拣选的人，好叫神的旨意可以毫无拦阻的在我们当中成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集，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感谢你拣选我们可以来服侍你。求你帮助我们不但能够相信你的拣选，愿意接纳你的拣选，而且也不管你所拣选的人是否出人意表，我们都可以去接纳他，与他同工，以至于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可以畅行无阻。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继续来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健壮，并且能够平安的来度过这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 永永远远，阿妹。